刚才就是跟大家就介绍了这么一个很神奇、很神秘的一个数学天才，叫拉马努金，以及一部和他相关的电影啊，这个《The Man Who Knows Infinity》，翻译成中文叫做《知无涯者》。哎，这个翻译的挺文气，挺好的啊，就是知道这个无限的奥秘的人，知无涯就是这个学无涯嘛，这个涯就是这个天涯海角的涯。知无涯者。那么，那个我强烈就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啊。在这个影片里面有一段拉马努金和哈代的对话。那么，在这个对话中间，大意是这样的啊：哈代去看望这个病床上的拉马努金。拉马努金说：“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神秘的数学公式的吗？”这个是哈代最感兴趣的啊！哈代当时就来了神了，他赶紧凑过去，专心致志的听，他一直很想知道这一点。拉马努金就告诉他，是我的神告诉我的，我通过祈祷我就看见了这些公式，你相信我吗？我把你当朋友，我才会告诉你这些。那么哈代仔细想了想，就说：“他说我不相信神，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没办法去相信一个神。”但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话。后来哈代和他的那些同事为他争取这个学术委员会资格的时候，在电影中间啊，他就说，他大概说的这么一个意思。他说，因为拉马努金，我相信存在着我们那个哈代就跟他的同事们说过啊，说因为拉马努金的存在，我就相信存在着我们理解不了的更高的智慧。大概也这么一个意思，因为我的英语不是特别好，我看的原文的电影啊，英文原文的电影，是印度的吧？英文原文的电影，英国拍的，那个有些对话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吃力。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诞生，还有人的这个生命的诞生，对于这些谜有形形色色的答案。那么宗教呢，就相信有一个造物主。而自然科学就相信一切都是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那么佛法是什么观点呢？道感经讲记就是佛法的这么一种观点啊，在里面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僧罗祖上师，僧罗祖堪布仁波切上师啊，他就在这个道感经的讲记中间啊，就这个讲得非常明确。佛法就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神秘的造物主。就不存在一个这个像上帝啊，或者像某个印度的这个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神啊，或者是一种那个什么所谓叫做绝对的我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很抽象的这么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造物主。那么一切呢都是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啊。那什么是这个自然规律呢？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因缘啊，或者用佛法的名词叫做缘起，用自然科学的话来说就是因果律。这个缘起的奥秘啊，它非常深。用一句话来这个把它总结的话，那就是弥勒菩萨和舍利弗说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但是这两句话它太深奥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留到后面才能慢慢的、详细的这个慢慢的。做一点点探讨吧，也不可能很详细的探讨。这里就先放一放。那么佛法的观点，它和自然科学呢就有些相似的地方啊。他们说一切都是自然规律，都是这个因果律或者叫做因缘或者叫做缘起，它在起作用。但是呢，佛法和自然科学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在哪里呢？自然科学它硬生生的就把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就隔裂开来了，只关注物质世界的因果律。对于精神世界的这个因果律，他就一无所知。而且呢，他们认为世界的源头是物质，所以呢，自然科学家们，他们越是在靠近世界起源的地方，越是靠近这个源头的地方，他们就是越是感到困惑。最后，在那个宇宙的基点和黑洞的基点，所有的这个物理学的法则、数学法则，在他们眼中就全部都失效了。啊，所以他们解开不了这个谜。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个讲题之前，我有一个这个录音的分享。那个录音分享当时是我们慧灯禅修班学习的时候，我们一起做的一个，当时做的一个分享的录音，那个还是讲的非常好的。我觉得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慧登读书四后面啊，单独的把它插进来，作为慧登读书五，我们的那个，请我们的这个义工师兄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慧登读书五，把那个录音作为一个单独的慧登读书五，这样子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可以听一下，那个讲的还是挺不错的，虽然不是专门为《道感经》讲记，不是为这次的这个慧登读书来讲的啊，但是我觉得可以放进来，作为一个慧登读书五，《道感经》讲记的五。那么佛法就告诉我们啊，它没有一个神秘的凌驾在一切之上的这么一个造物主。那么我们这个如梦如幻的世界，它唯一的这么一个主宰者，它就是自然规律，就是因果律。用最精确的，也是佛法的术语来讲，叫做缘起。这个缘起就是因缘的意思啊。这个如梦如幻世界不光是佛法在这么讲啊，自然科学现在也是这么讲的啊。那个量子力学啊，这些发展起来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它是一个这个如梦如幻的啊，这个是宏观世界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宏观物质世界，这个是科学家们都已经认可的啊，完全就是认可的。那么但是同时佛法就告诉我们啊，这个跟自然科学不一样的，佛法告诉我们什么呢？很重要啊，大家这里注意听，佛法告诉我们物质它不是这个世界的源头。这个世界的源头是心性的奥秘，我们的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心啊，这个不是肉团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心性，心性的奥秘就是世界的源头。从这个心性的奥秘中间就诞生了我们的意识啊，生命的意识，然后从这个意识中间就诞生了能量，然后从能量中间就诞生了这个颜色啊、形状啊、声音啊等等等等，也就诞生了这个物质。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所以，按照佛法的这个智慧来说，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物质世界，它是不能人为的隔裂开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时空宇宙它最深奥的秘密。那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也罢，还是我们的物质世界也罢，它其实都遵循着同样的最基本的这么一个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它是无处不在，遍及一切的。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因果律，就是缘起啊，那个就是因果。那么，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慧登读书预告中间，我们说的啊，我们说我们这个系列的慧登读书这个《道感经》讲记啊，我们会。提到很多这个自然科学目前还根本就没有答案的很多自然科学之谜，这个谜底我们会告诉大家，揭示给大家。比如说今天这个慧登读书四里面，我们在预告中说，我们就要揭晓一个比那个暗能量、暗物质是什么更大的一个自然科学之谜。这个谜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困扰人们，2000多年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百思不得其解。那这个谜到底它是什么呢？这个谜就是数学世界，它和我们生活中间的这个物理现实的世界，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世界。那么这两个独立的世界啊，一个好像是看上去是我们人类的意识概念中间的世界，还有一个就是外面的环境中间的这么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他们明明是各自独立的，按照自然科学家的理解，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的丝丝入扣呢？这个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怎么样的神秘的对应关系呢？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谜题，这个问题是柏拉图提出来的。当时柏拉图他就提出来，他就是说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数学世界，它代表的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王国。这个真理王国被称为柏拉图世界。我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在这个柏拉图世界中间，在这个真理王国中间，这个绝对的真理王国中间，那么像一二三这些数字，还有函数啊、方程啊这些数学概念，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不会，它们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毁灭，一直存在着。这个柏拉图注意啊，这个柏拉图这个观点，它是很深刻的啊，很深刻的。虽然他并没有洞察到全部的奥秘，但是。就他已经洞察到这部分还是很深刻的啊，就是这些数学概念，它们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毁灭，一直存在着啊，很有意思。这个柏拉图的这个 这个观点呢，和很多哲学家、科学家的对数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是相悖的啊。所以柏拉图他就认为，他就基本上认为有三个世界了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外面的这个物质世界，它叫做物理的这个现实世界啊，就外物质世界；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精神世界，这个意识。那么还有在这两个，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外，还有第三个，这个绝对真理的王国。在这个里面，数字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啊，那个这些真理王国，包括这个独立的数字的世界，它是一个独立的真理，它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毁灭，一直存在着啊。就是柏拉图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这个数字的独立的世界，它是独立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外的第三个世界啊，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个很多哲学家、科学家他们不同意这个，他们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认为啊，数学包括数字，它是我们人的意识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的人的意识中间的一个概念。数字啊、数学啊相关的这些数学公式啊，都是人的意识创造出来的啊，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么柏拉图就认为，他这些数字和数学概念是独立于我们意识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真理王国中间的东西啊，他就这样子认为的啊，这个不一样。那么柏拉图的这个数字世界一直是自然科学中间最大的一个谜，为什么呢？啊，这个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我们也要需要一定的科学的自然科学的素养才能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稍微讲解一下，大家都能明白的，因为我们虽然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素养或者好好了解过这个，但是我们受过这种大学的教育，我们一听都能懂啊，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子。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科学它的基础、它的基石啊，就是数学和物理学。那么物理学就侧重于现象，数学就侧重于这个数理逻辑了。也就是说侧重于这自然科学的这个最根本的就是因果律了。那么这个物理学它对于数学的依赖，它就相当于这个鱼儿对水的依赖，相当于人类对空气的依赖一样。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点的啊，这个离不开数学，整个物理学它的这个构造啊，它的这个研究啊，还有它这个里面的工具啊，全部都是数学的体现啊，这个就它的理论全部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那么对于那些不同意柏拉图观点的人来说，他们非常难以解释这样的一个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什么呢？就是的确是在数字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很神秘的对应关系。这个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一下子可能不一定能理解，但是你再想想就明白的啊。原来我们认为好像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呀，但实际上面真正有些科学、自然科学素养的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就知道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其实是个非常神秘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实啊。就是在这个数学、数字世界和这个物理现实世界。在数理逻辑和物理现实的这个关系中间，有一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啊，这个科学家们没办法解释。比如说这个当代最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他叫做罗杰·彭罗斯啊，他是和霍金一起提出这个黑洞理论的人。我们知道那个电影，如果看过《盗梦空间》啊，电影《盗梦空间》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彭罗斯楼梯。这个就是这个彭罗斯发明的概念。那这个彭罗斯他写过一些非常深刻和流行的这个科学著作，其中有一本影响力特别特别大，是最早就系统探索人工智能的一本书，用了这种物理学、生物学种种现象、工程学现那个数学，特别数学几何现象一起来探讨这个就是计算机人工智能。这本书叫做《皇帝的新脑》。这本书在中国也非常流行。那么，这个彭罗斯还有另外一本书，他的几本书是一本比一本深刻啊。他的另外一本书里面就更深刻了，但那本书没有那么有名啊。那本书叫做《The Road to Reality》，走向实在之路。就在这本书里面，彭罗斯呢，他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困扰了自然科学界2000多年的困惑。啊，那本书可以看作是一本这个当代的数学和物理学的一个大全，啊，那个啊就在这个《The Road to Reality》走向实在之路这本书里，彭罗斯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柏拉图提出的数字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神秘关系， 就提出了这么一个困惑：自然科学界2000多年的迷惑。我知道这样讲的话，大家还是不太能理解这个问题的啊。那么我下面就是再做一些比较接地气的这么一个解释，大家就应该很容易懂。比如说，我们不需要任何物理现实中间来的这个观测的数据，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些数学公式的演算，我们就可以推理出来很多很多物理现实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奥秘。我们还可以预测到很多很多现在还没有发现的物理学的奥秘，啊，这个情况实在太多了。整个物理学的发展，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数学演算的基础上的啊。所有物理学的理论都不会离不开这个事实啊，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那个牛顿这个经典力学，它这个创造出来以后啊，那么这个哈雷，有个叫哈雷的人，他就根据牛顿力学，他就预测了这个哈雷彗星的这么一个轨道啊，他70多年跟地球相遇一次啊。那么，他还推测出了下一次哈雷彗星经过地球的这么一个准确的时间。那么，但是哈雷和牛顿呢，他们就看不到这一天了，他们就相继离开了人世啊。那么，到这个下一个哈雷彗星要跟地球再见面的这个时间呢，人们就聚集在一起，等待了一个神奇的时间，因为那时候大家已经知道牛顿力学很了不起，那个然后呢，都知道这哈雷彗星一定会到来，但大家要共同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结果，他们的确共同见证了哈雷彗星的到来，共同见证了数学世界对于物理现实世界的，是这个纯粹的数学世界对于我们这个物理现实世界的一个占卜、一个预测、一个受记啊，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自然科学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的。所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就，我们今天生活中间。这个无所不在的，自己我们享受着的这些，所有这些科技的成分，它其实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细想过，一细想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什么不可思议呢？就是我们意识中间的，我们头脑中间的这个概念，这个数字，在这个数字世界，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和我们身体外面的这么一个，物理现实世界，这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世界。在这两个独立世界中间，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不可思议的神秘关系？为什么通过数字世界就可以受记、可以占卜、可以预测物理现实世界中间的种种的奥秘和未来的现象呢？我们再讲一个更深奥的，大家也非常熟知的事实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易经》。它有占卜未来的这么一种能力，在易经的这个很多不同的传承中间，有的传承它就侧重于通过易经去了解这个宇宙时空的这些整体的这么一个奥秘，有的传承呢，它就是通过易经去掌握这个人生为人处事的这些道理，比如说这个孔子曾经给易经做了很多注释，他就侧重于为人处事的这些道理，但是也有这么一个传承。他就专门是通过易经来占卜和打卦，而且这个传承的话，它实际上在宋朝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儒教文化中间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在慧能讲坛中间有一篇是范仲淹的，讲范仲淹，而且从中提到了儒家的传承的啊，那个很独特的一篇。有一个很独特的视角的那篇文章中，我们提到过这件事情。那么，《易经》它为什么可以占卜未来呢？其实，《易经》就是一个关于这个数字奥秘的很深奥的科学。《易经》它是对于这个独立的数字世界和这个独立的物理现实世界，它们之间的这个神秘关系，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洞察力。正是借助了于这种异于常人的洞察力。通过易经就能够对未来做出一些非常惊人的、准确的预测。其实这个呢，要讲的通俗一点，也没那么神秘啊。这个道理其实就和它是很神奇，也是，但是也没有那么神秘的啊。 这个道理其实它就和哈雷对于哈雷彗星的预测，或者说和科学家们通过理论和数学公式演算对物理试验的结果做出预测是完全一个道理。可以还说得更加生活化一点，易经对于未来的这么一个占卜和预测，它和我们新闻联播中间气象台对于天气的预测是完全一个道理。他们的基础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神奇的事实上面。什么事实上面呢？就是在这个独立的数字世界和独立的这个物理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对应关系。其实这件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啊，但是我们习以为常了，然后没有往细想，所以我们觉得就没那么神秘啊。但实际上一细想，你就觉得它其实是很神奇、很神秘的，啊，同样道理，《易经》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这种玄，它跟我们的天气预报是一个道理。但是呢，要是细讲的话，它的确是非常深奥、非常神奇、也非常神秘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的事实，在我们看上去是意识中间的概念中间的这个独立的数字世界。它和我们身体外面的这个物理现实的这个世界，跟这个宇宙、时空、地球，啊，这个它们之间存在着这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对应关系。我们今天就要借助于佛法的智慧来揭晓这个谜底。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甚至很多自然科学家啊，他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啊，那个在古印度，当时有72种这个除了佛法以外的其他的这个宗教学派，被称为72外道。在这个72外道中间，最厉害的有最厉害的，就除了佛法以外啊，他这个在72外道中间，他这种见解最高深的，叫做数论，数学的数，数字的数，论理论的论。顾名思义啊，这个数论它对这个数论派，它叫数论派。这个数论派它对这个数字世界有着这个独特的理解。无独有偶，在中国，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易经和道教的文化，它对数字也是情有独钟的。而在当时那个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啊，这个传说中他是这个天神的后代。他对这个数字的奥秘也远比普通的人要更加的了解和这个，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奥秘，他比一般人要了解的多得多，深得多。那毕达哥拉斯他就相信这个宇宙的奥秘就藏在这个数字的和谐中间，他甚至呢就依靠他的这个数学就创立了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叫做这个毕达哥拉斯 School，就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数学学派，其实是一个宗教性质的数学学派了。我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这里都是佛友，或者是对佛法感兴趣的，我们所说的这些知识，它都是一种这个，就是用佛法话讲，就是一种外教或者外道了。这些知识的话，很容易让我们，走到一些歧途上面去的，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子这一点啊，这些一点。如果我们不能这个透彻的、通篇的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很可能只是断章取义的话，我们就会反而就是被这个引导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了，就不太好。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子。那个，如果大家觉得没有把握的话，我觉得可以念诵这个文殊心咒，嗡阿拉巴扎那德，念诵这个心经，还有呢，念诵这个莲师的心咒，嗡阿洪班这个巴玛什德吽啊。但是呢，下面我会通彻的讲解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毕达哥拉斯也罢，数论也罢，包括易经也罢啊，就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和数论，他们都只是就是说这个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这个两个世界中间肯定是有一个奥秘了。那么他们都是这个奥秘的叫做管窥者，就是从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口中间看见了里面的一个局部，很小的一个局部，他们就见到了这个奥秘中间的一个很小的局部，但是他们已经比一般人要见得多得多了。但是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奥秘 的整体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奥秘背后的谜底是什么啊，他们不知道的。那么还有道家的文化，道家文化比较特殊一点啊，那个因为我们这个华人这个中就是这个什么就是炎黄这个子孙啊，我们这个民族和印度的这个民族恒河边上的民族，包括这个藏地血裔的民族，他们都是有些特别的，他们是特别是恒河边上的民族和我们这个炎黄子孙，他们是这个佛陀加持过的，所以我们这个炎黄子孙的一些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和儒家文化，按照佛法里面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深奥的一些秘密的一些说法的话，这个孔子啊老子啊他们其实都是文殊菩萨的或者菩萨的一个化身。那么这些我们先不去管它啊，那这个就算是一家之说吧，我们先不用管它，而且上师们他们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啊，这就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说，我们不用去管它啊。那么但是有一点就是道家文化它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啊，它跟这个毕达哥拉苏论还有点不一样，它在源头上面肯定是跟佛教有很深的渊源的啊，这里细节我们不说了。有趣的是就是慈城罗祖上师他这次在道感经讲记中间特意就提到了道德经中间所说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的，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是世界的一个源头，或者说是从意识世界走向物质世界的一个这个过程。这句话里面的含义比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要更深刻，这个以后在后续的这个慧能读书这个系列讲记中间，我们会去探索一些，会去逐步。那么慈城罗祖上师他就在他的道感经讲记中间就说啊，说这个道德经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缘起规律方面，在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道德经他在这个就是他在理解和讲解我们这个世界的缘起规律方面，在这一点方面和我们佛法是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个现象世界的这个缘起规律背后的奥秘，也就是空性的奥秘，那么这个道德经他就没有再提了，他就没有提了。上师说他没有提啊，没有说这个比如说老子啊他们这样的人物，如果他是菩萨的化身，他是不是知道这个秘密呢？啊，慈罗祖堪布他，慈罗祖上师他没有说这件，他就没有再往下说了。那不管怎么来讲，我们从宗教学派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就是真正能够了解这个奥秘并且揭晓了这个奥秘的，那只有佛法，唯有佛法。那这个奥秘的谜底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一句话很难讲清楚，但是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个好奇心，这个我就先抛开一些非常精彩的分析的过程，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谜底。这个谜底在大乘的唯识中间讲得非常清楚，在大乘的唯识中间啊，他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心识世界或者说精神世界它的一些奥秘。比如说有一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从五蕴的角度来讲，其中有一个侧面叫做行运啊，行就是这个行动的行，运动的意思，变化的意思，就这个行运。那么这个行运呢，它其中有一部分，它叫做心的24种不相应行啊，这个是个佛法的术语啊，这个光听语音可能大家不一定能知道，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大家可以自己去百度搜索，但是我觉得建议大家不用去过多的去探索这些，这个听听讲记里面这些内容就可以了。我们如果过于细节去掌握会自己更困惑的，我们先听一些大的整体的方面去把握，然后我们自己通过系统的次第的一个学习和修行，文思修行，我们通过系统的文思修行才能更好的去深入到这些奥秘中间去啊。如果我们过多的自己去翻字典啊，去学啊，去看这些名相啊，去跑到这些细节中间去，我们很容易像走进迷宫一样会迷路的啊，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这样的去查找字典或者去查找这些啊。但是我这里说一下的，它叫做心的24种不相应行啊，这是有这么一个奥秘，它是我们心的一个侧面，属于行运的一部分。 么在这个我们的心识，它就有这么一部分内容，它有这么一个侧面，它有24种和我们第六意识这个不能控制的，我们第六意识不能随心所欲去掌握它的，有这么24种。它其实还是心识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掌握它、控制它、改变它，它叫做24种不相应行。在这24种不相应行中间呢，那个时间是一种，空间也是一种，而时间、空间就是我们这个物理现实世界最根本的属性，或者说我们这个物理现实世界它其实就是个时空宇宙，时空宇宙就是时间和空间，它这个延续拓展出来的。那么有趣的是，和时间空间一样，这个时间空间是24种不相应行中间的一个独立的两种啊，时间是一个独立的一种，空间是独立一种。那么这个数字，这个数学相关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数字数，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新的不相应行，是24种新不相应行中间的一种，啊，就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佛法它洞透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之后呢，它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数字世界和我们这个时空构成的物理现实世界，它其实啊，都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心识世界的一种幻象，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它们都是我们的心识的一部分，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或者心识世界的一个延展。这就是佛法中间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叫做“一切皆归于心”，这个跟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唯心主义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以后大家要系统的学习，而且我们在讲经中间会慢慢跟大家讲解一点，大家会理解的。一切皆归于心，这个非常有意思。他就说，所有的这个内外的，不管是精神世界的现象，还是外在物理世界的现象，它们都是心的一种幻象。那么，然后呢？这个心识心，也就是精神世界，它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缘起，就是这个自然科学说的因果律。那么，这个心识，它所有的活动，它所有的变换，都是一种缘起的现象，都是因果律的一种有无的幻化。所以，这个缘起，或者说因缘，或者说因果律，它才是这个宇宙人生大千世界真正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为什么在这个数字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他们两者之间会存在这样一种很神秘的对应关系？通过数字世界的一个演算，就可以占卜预测物理世界的很多未来的这些现象呢？这就是因为，这个数，它是新的24种不相应行中间的一种，它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因果律或者是缘起的一个侧面，而时间和空间，也就是我们物理现实世界它的一个最本质的属性，它们其实也是新的一种现象，它们本质上也是这个因果律或者这个缘起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奥秘，那我们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在这个数字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之间会存在这样一个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对应关系？通过这个可以预测和占卜那个呢？这就是因为它们都是新的一种现象，都是因果律或者缘起的一个侧面。就像同一枚硬币，它的不同的侧面，或者呢，就像是同一个月亮，它在不同的镜子里头，或者是在不同的这个池塘里头，同时间、一时之间，在不同的池塘里面可以投下不同的投影。那么，我们见到一个池塘里的月影，我们就自然可以知道在另外一个池塘里的月影长什么样子。同样道理，我们通过数学世界的这个推理演算，我们就可以预测这个物理现实世界里面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或者呢，就像易经一样，可以占卜一些未来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科学它之所以能够这个指导我们的生活，数学之所以能够指导这个物理学，这个天气预报气象台之所以能够预报天气，易经之所以能够占卜未来，都是因为数字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的这种对应关系。而这个神秘的对应关系是因为什么呢？它们都是新的一种 幻象，都是因果律，都是这个缘起的一个不同的侧面，它们都是缘起因果律，这个月亮它在不同的池塘里面投下的不同的这个投影，投下的不同的月影，犹如这个叫做什么，有一句古诗，晋朝的，叫做寒塘渡鹤影，天上的这个仙鹤飞过的时候，在这个寒冷的这个池塘中间就会有这个鹤的影子。天上的仙鹤指的就是这个缘起规律，而这个鹤影呢，就是我们的物理现实世界也是一个鹤影，时间空间都是一个鹤影，而这个数字世界呢也是一个鹤影啊，仙鹤的影子，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柏拉图他知道这个数字世界它是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这个改变，它是一直都存在着，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对的，在我们这个世俗现象的世界中间，在这个轮回没有结束之前，在我们的生命没有彻底证悟之前，那么所有的这些新的幻象都存在之前，那么这个因果缘起它一定会起作用，所以这个它不是被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随意能改变的，所以这个柏拉图说的是对的。但是柏拉图就此误认为有一个独立的这个数字世界，这个他是错了的，他没有真正明白这个奥秘背后的奥秘。其实这个数字世界就是意识概念中间的世界，它是心的一个一部分。它是心中间我们的第六意识不能随意掌控和随心所欲改变的，就叫做心的这个不相应行。那么佛法呢，它不否认这个鬼神的存在，但是佛法就告诉我们，所谓的这个鬼神啊，它其实跟我们人或者动物一样，它都是这个就六道轮回中间的一部分，都是这个梦幻世界的种种的缘起现象中间的一部分。那么佛法它不承认的呢，就是把其他宗教把这个事情很神秘化了，把这个鬼神当作这个时间的主宰者和创造者。佛法认为这个主宰这个梦幻世界的唯一的力量就是缘起，就是因缘，就是或者叫做因果律。所以呢，这个佛法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它这个缘起的规律它是一个很深奥的道理，是一个很神奇的道理，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间那么神秘的。如果我们知道它的中间的这些道理都明白了以后，我们就不会有那种神秘感啊。那但这种神秘感呢，就使得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愚昧的这些想法啊，就会产生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这种宗教的一些说法啊。那么所以佛法它不同意这个其他宗教认为有这么一个主宰的力量，叫做造物主的这么一个神秘的力量不存在。真正的这个唯一的这么一个这个起作用的这么一个创造者就是这个因缘因果律。但同时呢，佛法它也不同意这个自然科学另外一个极端的观点。佛法就知道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样都是我们心的一种现象。它的源头都是心。甚至这个按照这个产生的这么一个次第来讲，物质世界它是精神世界的这么一个延伸，而精神物质呢是从这个意识中间诞生的。次真罗祖堪布上师啊，他在这个《道感经讲记》中间就提到，过去科学家们认为物质是守恒的，现在呢他们已经发现了物质的源头是能量，是能量才是守恒的。将来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发现能量的源头是意识。他们一定会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而且那时候他们会用佛法的语言来说这个道理。我强烈大家推荐大家就去看一下这个拉玛鲁钦的这部电影啊，《Man Who Knows Infinity》知无涯者。为什么推荐大家看呢？因为我们很多人过去受的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教育啊，这种教育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去真正思考过，只是这个被灌输而已。那么我们看了这部这个拉玛鲁金的这部电影以后啊，那个我们就会去有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我们的心就不会那么封锁，那么狭隘，不会那么保守，我们就会去想一想，去会相信的确存在着超越我们现在这个狭隘的心能够理解的一种更高的智慧。 但是同时，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拉马鲁金他不是一个宇宙人生真相的一个彻底的觉悟者，他只是从他的那个神那里得到一些启迪而已。而他的那个神虽然能给他一些这些零碎的这些启迪啊，但是他的神也不是一个宇宙人生奥秘的彻底的觉悟者，他们也只是管窥到了、见到了这个奥秘的中间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局部。就像是偷窥到一本天书的一个普通的凡夫而已。其实鬼和神都是一个轮回中间的凡夫，他们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觉悟者，不是一个圣者。所以这个拉玛鲁金也罢，拉玛鲁金他所信奉的能够给他启迪的这些印度教的这些神也罢，或者大吉祥天女也罢，他们对宇宙人生背后的真正的奥秘，他们并不是彻底的了解和彻底的证悟的，他们不是这样的一个觉悟者。这点就能看出来，就拉玛鲁金他其实告诉我们，首先，这个我们这种很狭隘的这种唯物的这种自然科学这种理论观点啊，它是很狭隘、很封闭的，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更高的智慧啊。通过拉玛鲁金，我们就能够理解到这一点，它突破了自然科学的一个认知的天花板。但是同时呢，这个。拉玛鲁金的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数理逻辑，也就是这个因果律。你看，这个它是一个像有独立的生命一样的，它不受谁的这样的一个掌控的，并不是说有个造物主去改变、任意的去创造这个，造物主也没拿它没办法。即使没有造物主，它也在同样起作用；有了造物主，也改变不了它。那你这个造物主，它到底起什么作用呢？我不需要你这个造物主，数理逻辑它自己就可以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律。数理逻辑其实就是缘起律，就是因果律。因果律缘起，它有自己的一个自然规律，它自己就可以起作用，它不需要一个所谓的造物主，对吧？拉玛鲁金的故事其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个重要的事实可能需要重复一下啊。这个宇宙人生中间，无论是这个宇宙的这个世界、时空宇宙，还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中间，并不存在一种叫做造物主的神秘的力量。但是呢，这个宇宙人生也不像自然科学家认为的那样是纯物质的，它的源头呢是新的奥秘，从新的奥秘中间就诞生了我们的心识世界。或者说我们的精神世界，然后从这个心识，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中间呢，就诞生了我们眼中的这个物质世界，这个非常有意思，它就像梦幻一样啊，就像这个梦幻一般的这个宇宙人生，它最根本、最重要的规律，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因果律，叫做缘起，或者叫做因缘，这个就是《道感经》讲记中间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最最重要的道理，道理之一啊，还有一些其他深奥的道理，我们都一样一样要告诉大家。那么这部《道感经讲记》，它清晰的就揭晓了柏拉图数学世界它的这么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困扰了自然科学家们2000多年，直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答案的这么一个自然科学界几乎最大的一个谜之一。那柏拉图的这个数学世界，它并非真的独立于意识，它是我们心识世界的一部分。它之所以看上去是独立的，是因为它属于在这个行运中间的心不相应性。所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不能随心所欲的能够改变它。它其实是我们阿赖耶识中间一种很深很深的习气。这就像在睡梦中间有很多的梦境，它也不是我们随心所欲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然后呢，就在这个数学世界和这个物理现实世界，它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很神秘的对应关系。通过数字世界，它可以这个预测天气预报，也可以预测像易经这样的方法，它也可以预测未来的很多事情。这都是因为这个缘起和因果律的道理。缘起和因果律，它这一枚硬币有不同的侧面。这个月亮它有不同的投影，无论是这个时空还是这个数字，它都是这个缘起的这个不同的投影，缘起的这个不同的侧面。其中这个数啊，这个唯识里面讲得很清楚，它是因果差别的种类之相，是它的这个因果差别种类这个数字差别有这么一个有多少一个差别项， 是这一个侧面，而且数字的关系反映了这个差别项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物理现实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呢，它们是因果律或者缘起的其他的不同的侧面，这方面我们以后会再继续深入的探讨，这里面的奥秘更加有趣，更加吸引人。但就是这样子，后面的这个慧能读书中间我们会逐步的展开探讨一些更多更深的缘起的这些奥秘。那今天呢就是到这里，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容易就是跑到一些这个佛法智慧的这个正道之外的一些歧途上面去。所以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算是带和大家一起吧，我们来念一遍心经和念一些这个文殊心咒和这个莲师心咒啊，这样加持一下啊。那个心经先念一遍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名亦无名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Gade Gade Bara Gade Bara Sang Gade Buddha Soha Gade Gade Bara Gade Bara Sang Gade Buddha Soha Gade Gade Bara Gade Bara Sang Gade Buddha Soha 啊，那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揭谛揭谛啊，他在唐朝时候，他文字怎么写？在唐朝时候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他的这个读音是 Gade Gade Bara Gade 啊，是这个意思。文殊心咒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大悲尊以及遍智光明尽出我心，于痴诸黑暗其境即论教典，皆证得愿赐智慧辩才显显现。好的，莲师心咒啊，嗡阿吽班哲噶尔班玛萨德吽，嗡阿吽班哲噶尔班玛萨德吽，嗡阿吽班哲噶尔班玛萨德吽，嗡阿吽萨德吽，嗡阿吽班哲噶尔班玛萨德吽，嗡阿吽班哲噶尔班玛萨德吽。嗡阿吽班哲噶尔玛萨德吽，嗡阿吽班哲噶尔班玛萨德吽，嗡阿吽班哲噶尔班玛萨德吽，吽欧坚一坚的相参巴玛给舍东波拉亚参丘格欧哲里巴玛中的一色扎，可得恰住曼布果七七记者大者就星期六西下手噶尔班玛萨德吽。好的，那个大家也自己可以念诵一下子啊，加持一下自己啊，能用苏大帝上师开玩笑的话叫做加持加持。加持一下自己。那今天这个慧灯读书室上和下啊，我们就讲解到这里。祝大家呢这个吉祥如意然后我们在今后再继续来一起探讨啊这些有趣的奥秘，来继续我们的这个 discovery journey, 这个 exploration, 这个探索之旅。好，那扎西德勒，吉祥如意，阿弥陀佛。